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不入低层思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2月16日。目前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事就是救度众生，讲清真相这件事，从整个正法修炼中看，好像是三件事中难度最大的。有时觉得之所以这件事难度大，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低层生命的思维角度在做这件事。法中讲过常人做事与神佛做事的区别，常人是用意念指挥四肢感官做事，修炼人是用意念正念指挥功能做事，所以在做具体事中是功能在起作用。而神佛做事不用动手动脚，直接用思想做，也就是运用神通，用最快空间的时间做，所以那个事从人的空间时间看，一瞬间就做成了。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念很强时，能如意运用功能，有很多时候还没动手动脚，那个事确实就已经做成了。这在明慧网上有很多正念显神迹的报道，这不就是当时的心态达到了神佛的标准，当时的状态达到了神佛做事状态的体现吗？从师父告诉我们要讲真相救众生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方面一直在多方努力，到目前已经开创了丰富多彩的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也积累了丰富的讲真相救人的经验。但有一点，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与经验的丰富并不能替代正念与功能的作用。在年内所发生在各地的世间迫害加剧的假象，也许也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不断丰富讲真相的方式与经验的同时，无意中越来越忽略了正念与功能的作用。这就好比我们终于从火柴棍发展到西医的精密仪器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渐渐地越来越注重琳琅满目的西医设备，渐渐形成一种观念，以为医疗的效果主要在于设备的精良，而不知不觉越来越忽略了那无形的黄药水的气。如何从人做大法事的状态尽快升华到走在神路上的人的做事状态，这是尽快结束迫害，更大限度救度众生的关键。记得99年720迫害开始后，由于自己学法时间不长，接触的学员少，一时不知该如何做，指表面行动上该如何做，于是决定一定要抓紧学法，从每个一丝一念都更新自己，始终保持最纯净的心态，希望自己的存在就起着正的作用，同时相信大法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相信只要自己保持纯净心态，大法就会指导自己应该怎么做。于是我每天都不浪费几乎一分钟时间，即使在做家务事时也是抓紧时间，除了睡觉时间尽量多看书练功，除了看书练功时什么也不想，其他时间随时都查找一丝一念。凡是不好的心态，指一切不祥和的心态，杂念、妄念、恶念、邪念、为我、为情、为私等等不好的念头统统排斥，永不停止的修一丝一念。那时基本没划过多少念头，几乎是每分每秒 都在过滤着一丝一念，好像都形成一个机制了。这样学法修心变化得很快，表现在表面空间，就是思想很快清静下来，心态越来越稳，念力越来越强，随时有什么另外空间的邪恶靠近，瞬间就感应到了。也就是那一瞬间，一集中注意力，那个东西就解体了。表现在另外空间，就是每天都会元神离体，在另外空间以意志与念力除恶。那时候师父还没有告诉我们发正念和运用功能或除恶的事，但那时确实是不自觉的在一直运用功力除恶。每次从另外空间回来时，都像一个密集度很大的散射的能量球，微观身体的一面到处都在沸腾，几乎感觉不到形体，要过好一会儿才恢复平常。被能量穿透的身体周围的物体也是能量，目光也是能量，落到墙壁上，墙壁上就荡开透明的七彩涟漪，落到灯绳上，灯绳在颤动，落到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变换着一团团的金光，透明的法轮时隐时现。这样的状态修了大半年，在表面空间没有遇到任何邪恶干扰迫害，也几乎没有任何个人修炼的关难，然后就知道了应该进京护法。由于为法付出不怕坐牢，这一念不正，没分清，没排斥，之后被关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在看守所号房内遇到很多杂案犯，我告诉他们大法是好的，是被迫害的。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道理讲真相，就这样直接告诉他们这几句话。除个别吸毒人员外，其他人一听就信了。后来他们很快都得了福报。出去后，某天在街上碰到当时号房里的一个人，他是其中对大法态度最好的。他因过失杀人被判数年，不久无罪释放。他告诉我说，某某减了多少多少刑，某某改判监外执行等等。我一回想，这些人被减刑的程度跟他们当时对大法的态度正好成正比。以上这段心得只想表达一点，修炼人最大的力量包括正念除恶与讲清真相的效果，不体现在人中的技能与做事的方式上，这些是起辅助作用的，而是从法中生的，从信中来的，从贯穿一丝一念的实修中积累的，是任何常人都达不到的坚不可摧的念力正念。念力正念有多强，解体邪恶的时间就有多短，它是成反比的。反之，如果解体邪恶的时间很长，那只说明我们的念力正念不够强，是人做大法事的状态多，是在正法修炼中悟在低层思维中的时候多。回想当初的那段经历，并不是在自己对法认识有多深的时候，也不是在做大法事的技能与经验有多少的时候，而是在决心坚定修一丝一念，决心用最纯净的心态对众生，就相信大法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时候，仅仅因为有这颗心，这时候大法就体现出无边的力量来。佛法无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还是体悟不到大法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其实这不是法的力量不显，肯定是我们自己实修中不足了。修炼人在人间做事，久了不知不觉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工作与思维模式，也很难想到需不需要改变了。但是 正法修炼是需要我们不断升华的，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最终也需要达到神佛做事的状态，也就是用正念、用功能、用最短的时间做事。从我们目前的状态尽快升华到神佛做事状态的过程，是我们更大效率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我们整体走向大圆满的过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0月9日。对于神通，我曾写过几篇交流文章，有些事听起来就像是变戏法，但其实就是佛法神通在展现。在生活中，我时常想到运用神通，为的是希望神念更强，神通运用得更自如。今天再次写这方面的交流文章，是因为经常在网上看到那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每当看时，我一直很心痛的同时，在心里呼唤同修，为什么不用神通？你什么都具备，法器宝物满身，为什么不拿起来用啊？记得2000年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做过一个梦，梦中面前有一朵美丽的鲜花，我用右手的食指点了它一下，想它变个颜色，就见它马上就变了。我又点了几次，想变什么颜色它就变成什么颜色，我开心地笑醒了。现在来看，是梦中的神通渐渐地在现实中发生了。师父在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是非常低能的，低能到什么程度呢？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是师父的这些讲法开启了我的心灵，虽然我的天目是关的，而我每次运用神通时也并不是随便的想一下而已，而是将自己的思想进入到微观中看了一下，然后想了一下，所以当表面改变时，我不会觉得特别惊奇。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早先人类多是具有很大神通的，如黄帝大战蚩尤都是运用了很多的神通， 我想，那时的人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时，往往动的第一念就是用神通来解决。后来随着人变得越来越自私，神通也就越来越不灵了。再后来，人变得更坏了时，就失去了所有的神通，人也就只会用自己的双手来做事了。而到了今天，常人已经完全遗忘了自己的先天本性和本事，听到佛法神通，人会说那是人的精神出毛病了。即使看到了神通的展现，人也会说这是变魔术，这是人的悲哀。但是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至今还不相信自己或同修会有神通的展现，这何尝不是一颗很重的人心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对自己总没自信，其实也是一个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因为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了大法弟子，现在其实什么都具备了，而我们自称是大法弟子，却不相信自己具备神通。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神通的展现呢？其实就是人的后天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我想这些观念还不只存在于人肉身表面的一层身体中，而是很多层表面粒子的身体上都有。我想这需要一个坚韧不拔的信心和持之以恒的恒心去冲破这些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而不是从此放弃，觉得自己不行。我在运用神通的尝试中不记得失败了多少次，但我不会放弃，不会认为自己不行，因为我想这本来就是我先天具有的本领。我修炼了这么伟大的一部大法，就应该将这些本领给找回来。如果我们平时在这方面不尽快放下这些后天观念、人的习惯习性，不经常运用自己的神通，那么一旦被邪恶迫害时，可能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在迫害中都想不起来如何运用自己的佛法神通反迫害。如被打时一味地用肉身去扛，再坚强也会受伤。而如果我们平时对神通运用得很自如，那时自然就会动用神通保护了自己。这也是师父希望弟子们在反迫害中能够做到的。记得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经被邪恶强迫打防疫针，我当时动了一念，请师父将药水在另外空间移走，我不要这个东西。一念之后，针打到胳膊上，什么感觉也没有，过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像从没打过针一样。而当时身边的几十人，胳膊上打过针的部位全溃烂了，过了好长时间才长好。而直到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邪恶用打毒针、电针来迫害大法弟子。这些拙劣的东西现在对大法弟子应该根本就不好使，而且现在只要我们自己动一念，将毒针药液转到迫害者身上，就会立竿见影。但为什么还会有同修被毒针迫害的神志不清，中了毒呢？我想这或许就像那个士兵，如果平时从不训练，到了战场上连手中的武器都不熟悉了，而这时敌人又打了上来，那结果会怎样呢？所以我想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运用神通也如此。毕竟我们可能已有千百年没再用过了，而且现在还没脱离人身，还有旧势力安排的封闭阻挡，但我们就应冲破这些，走师父安排的路，为未来的宇宙留下这方面的威德和见证。当然在运用神通的过程中，也会检测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如果一些执着心不去，神通就不会展现出来，如显示心、欢喜心等。 而也有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如自己的那些神迹，大都并不是马上就做成了，而是过了些时间展现的。这里除了我自身的因素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因素，自己现在还没理解到？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这句话是自己运用神通的一个切身体会吧。如果我们用大法开启的真眼看这个大千世界时，会灭掉很多人心的执着，而当这些人心的执着少之又少，甚至一瞬间消失的时候，那边的佛法神通就会像苏醒过来似的展现出来。有时我眼前的一切东西，在我心灵真眼的注视下，变得那么的飘渺。这个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数的粒子，松散地漂浮在身边，变得那么的不结实、不牢固。这时我的心还会执着这里的什么呢？而当我运用神通时，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神念进入到了这样的透视状态中，然后动真念，往往就做成了。当然过后也不会觉得有多么惊奇，这种惊奇其实也是人心。我有时倒觉得没做成才奇怪呢，这时我就该找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为什么这次没做成。所以当听到有同修对神迹表示怀疑的话时，我想那话反映出的恰恰就是一颗顽固的人心，这颗人心就是一把牢固的锁，将自己的佛法神通锁在里面，这把锁的牌子上写着不可能。而一个修炼人如果不打开这把锁，自己先天所拥有的伟大的佛法神通就永远也不会展现出来。师父在《弘银求证法门》中说，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所以自修炼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将修心放在第一位，不会追求任何功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走偏了。我是96年6月得法，已修炼13年了，人刚过不惑之年。我在以前的修炼中也从未追求过任何功能，连想都不想。迫害发生后，师父让我们开始发正念，运用神通除恶。这时与法对照，我感到自己在这方面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近两年我开始注重这方面的修炼，并上网与同修做这方面的交流。大法在世上弘传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伴随着宇宙中惊天动地的更新变化的同时，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自身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人走向神。所有惊心动魄的一切，见证着大法不可思议的伟大和辉煌。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用尽世上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们心灵深处对伟大师尊慈悲苦度的深深感恩。邪恶已到了穷途末路，大法弟子在走向神的最后的路上，就是应当破除旧势力的阻挡，神起来。愿我们在神的最后的路上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老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4月21号。最近，我县有好几位岁数大的大法弟子，几个月之内相继失去了肉身。迫害法轮功当初，他们都是维护法、正实法走在前边的弟子。记得有一位女大法弟子，经常在寒冷的冬夜肩扛以编织袋真相资料挨村去发放，从不叫苦叫累。由于儿子去世了，几年来放不下，觉得自己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想去埋儿子的墓地哭一场，法也学不进去，放松了自己的正念，被邪恶钻空子，失去了肉身。还有一位男大法弟子，被邪恶抓进看守所都不放弃修炼，还把他村通往城里的十几里小土道修得平平整整，真相讲得也很好。到了正法的最后，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应该把一生的积蓄给儿子们盖房子。房子盖好了，三件事也松懈了，一病不起，失去了肉身。还有的同修，动不动就说自己老，岁数大，老忘事，没记性，有的眼也花了，腿走得也慢了，讲真相走不了多远，就在自己的周围打转转，用老字框自己。伟大的师尊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为我们承担了生生世世的罪业，传给我们宇宙大法这一性命双修的功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能量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还不只是我们这个物质空间身体的每个细胞中，在其他空间所有的身体，分子、原子、质子、电子，一直到极微观下的细胞当中，都被这种能量充实着。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完全充满了这种高能量物质。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这种高能量物质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本事的，它一多了，密度一大，充满人体所有的细胞后，它就能够把人的肉体细胞，最无能的细胞抑制住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我们怎么会老呢？我也是往60岁奔的人，从不用老字框自己。小时候家里穷，14岁就辍学了，只会读拼音，字也认不了多少，高科技一窍不通。现在在大法中修炼，高科技电脑也用上了，明慧网也看上了，三件事样样不误。时间抓得很紧，从来不看电视。我没得法前是胃下垂病人，一入秋就带上棉兜肚保暖。现在每天赛过年轻人，吃饭快得张开嘴就往里倒，几分钟就解决问题，从没想过自己老了会消化不良什么的，也没想过吃什么食物会增加营养，填饱肚子就行。人们都说年过半百就老了，我心里说，在另外空间说不定我才15岁呢。不承认那一切，只要正实法需要，我就去做。50岁那年，我去考驾照，有个人看我走路很快，就问，你走路怎么那么快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今年50岁了。小伙子们不信，我妈才40多岁，怎么那么老，身体老出毛病。我妈也是，七嘴八舌。有时练车时，他们奇怪地说，她的胳膊腿怎么和我们一样的灵活，脑筋也不老化。有次练长内路，有个小伙子说，上岁数的考不过就用钱买吧。我说，不，我要次次过。我心里说，我这人是大法的资源，我这钱也是大法的资源，不能浪费。结果从小到大从没摸过汽车的我，每次考试都顺利通过。 和我一同练车的小伙子说，练法轮功的人心态就是好。有几次洗头发，觉得头发一缕缕的往下落，头皮也露出来了。于是我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另外空间对我肉体迫害，让我出现头发脱落现象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清除我体内的一切衰老物质。就觉得自己的下身有股浑沌沌的东西流出来了。几次发正念后，慢慢的头发不脱落了，又恢复了原样。还有几次看电脑上的字出现了毛边边，看不清字，像眼睛发花的症状。花不花48，那是常人的事，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火眼金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不承认这一切，发正念清除对我眼睛迫害，让我眼睛发花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现在我蚂蚁腿照样看得见。只要正实法需要，我开起汽车来像年轻人一样，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从不误做三件事。我这一切都是师尊给的，是从法中来的。转法轮已经背27遍了，每天清早背法，越背头脑越清晰，4个整点发正念基本不误，每天还增加4-5次发正念时间。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是有重大使命和职责的，每天3件事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能用老子框自己。抓紧这瞬间即逝的时间，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跟师尊回到真正的家。